在里面。那我们就不浪费时间，我们就在这里用热烈的掌声来欢迎他，陈敏老师。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美安的伙伴们，大家上午好。
好。
刚才用这番话呢，实在是不愿意，但是没办法，受的就是这样的教育。当年我们在中国大陆的时候，毛泽东就是教育了我，用这样的方式来跟大家打招呼。那么在没有介绍我自己之前呢，我想简单的呢跟大家讲一下最近听到的一个故事。有一个疯人院，我不知道这个疯人院在哪里啊，待会我会估计到这个疯人院在哪里。这个疯人院呢，有一次市长说要到这个疯人院来考察。你知道市长一来呢，就意味着如果他印象好呢，这疯人院就会有拨款过来。所以呢，这个疯人院的院长紧张了，所以想咱们疯人院要有所表示，疯人院都是疯子在里面，怎么表示呢？咱们要有点成绩呢，所以呢他就训练这些疯人说，市长来了我们要排队迎接，然后我们一定要鼓掌。这疯人不听呢，所以他说如果鼓掌的呢，我们就给你们吃肉包子。所以我估计是大陆的，以前比较穷，这个疯人院比较穷，现在肉包子到处都有。那这些疯人就有吃肉包子呢，好，就接受训练了。结果每一个疯人呢就在那边训练，一段时间以后，真的这个疯子被训练起来的，他哗哗哗哗那边鼓掌了。后来他想想一下，这个院长想一下不对，为什么不对啊？他说鼓掌我们正常的人是这么鼓啊，但疯子这样子鼓不是跟正常人一样的吗？所以为了区别一下呢，他说疯子呢这个鼓掌呢就不能像我们正常人这么鼓，他说要这么鼓，在下面鼓掌，然后就训练了，哇，鼓了以后呢就训练起来了，结果就会鼓掌了。这个时候我们这个市长大人呢就来参观了啊，院长就带着他进来，结果两排的疯子呢就在那个边上，一进来以后呢，疯子呢就在那边哇鼓掌。市长一看，不错啊，这疯人院你看这个疯子都鼓掌鼓得怎么样这么热烈，来欢迎我啊。市长一看哈，就非常开心啊，你们很有成绩，很成绩，就在这边鼓掌了。但他正在鼓掌的时候呢，突然间跳出一个疯子，啪的一个耳光就往市长脸上打过去。他说干什么，你不想吃肉包子了吗？告诉你下面鼓掌，为什么放上面鼓？他话还没完呢，另外一个疯子啪一个耳光又摔了这个疯子一个耳光。他是刚来的，他怎么知道？这个小故事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就是说潜能谁都有，不管你今天的智商怎么样，不管你有什么问题，我们都有潜能。那么今天我们为什么来到这里呢？来到这里就是要激发我们的潜能。所以待会儿如果你们不鼓掌哈，你们的潜能就不如那一些下面鼓掌的人。这里有很多人，那么也是第一次见到我。昨天晚上一个晚上睡不着觉，因为在这边要跟领导汇报，所以呢我还是呢简单的呢在这边跟大家介绍一下我的个人简历。那么我先介绍一下这张图，这张图呢上面有一个中国国旗，也就代表我从哪里来了，所以我是从中国大陆过来的。那么我是在中国大陆的时候呢从事了13年的当老师，13年的教育工作，然后后来我是在这个一个叫做研究所，叫做职业病研究所，是搞医学图书情报。那么在93年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很多人开始下海了，所以我也开始跟他们一样就去从商去了。那么搞房地产开发、物业管理、装饰装修、贸易、电子、渔业，我在这些公司里面呢就是慢慢的了解了，就是说我这一辈子要走的一条路，就是要懂得要创造生活，只有一个方法，就是要做生意。 原来我们家族是不让做生意的。好，那么我自己呢，从中学的时候呢，我就一直在追求一个我的梦想。为什么我要追求我这个梦想呢？因为我在中学那个时候呢，我们在中国那个时候很讲政治，所以我这个成分不好。我是出生在一个，昨天我也跟大家讲了一下哈，我是出生在一个叫中国叫地主工商的家庭。如果是工商地主呢，那么我就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这个地主工商呢，它就属于敌我矛盾。所以我这个属于怎么样呢，在当年就是说很没有地位的啊。由于我爷爷当时是在中国，他是很早接受的是西方教育，他是在美国教会读了8年的本科生，一个医生。那后来呢，就自己创业开创医院。那么我爷爷在他的自己的医院里面从无到有，然后我们家有住院部，有手术室。那么他是一个全科医生，还雇了很多人，所以我们这个三代人啊，到了我这一代不是医生以外，其他的都是医生。我们家族很多医生，现在美国还有很多的大学里面的就是我们家族里面的医生在那边当教授。那么后来到了我父亲这一代，我父亲是上海第二医学院啊，1956年的这个毕业的一个医生。那么我父亲当时很年轻，20几岁的时候，医术比较高明，就分配的时候呢，他想到比较好的风景区去，就到了山东青岛医学院的附属医院。大家知道山东那个时候是叫做革命老区，所以那个地方呢是非常讲政治的。你说这个上海的一个又高傲的这么一个年轻人到那个地方的时候，那看到当地的那些土医生啊，他就是不卖账。你不卖账没关系啊，这些都是什么呀，这些都是铁手腕的人啊。所以有一回我父亲跟他的书记吵架，把他办公桌给掀了。这一掀怎么得了呢，叫做反革命。为什么？因为他是革命者，你把革命者的办公桌掀掉，当然你就是反革命啊。所以我父亲后来呢就被打成了反革命呢，就遣送回来，遣送回来，这样子影响了我的一辈子。所以当初我记得我父亲跟我讲的，就是说我们那个年代就是插队的年代，中国不是有插队那个时候吗？啊，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在上海的时候，每天早上8点多钟的时候哈，就是那种理论的干部就跑来敲锣打鼓干什么，叫逼着这些人去上山下乡，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教育，叫扎根农村一辈子啊。然后那当然那个讲的都不是国语哈、啊、都是用上海话叽灵咕噜敲着鼓在那边打啊。这里有上海人吗？有很多哈、啊、你们不知道那个语录啊，啊那段语录知道吗？你知道47年啊，都是背那段语录，是请你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不是人力干部其他人，我自家初中、高中、大学毕业子女送到乡下去，哎，就是这么说的，啊，天天这么敲锣打鼓，啊，你们不懂的，就是这段主席的语录呢，叫47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要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各地的农村同志要来个动员啊，等等等等，叭叭叭叭一大段的话，然后天天就是这样逼着，然后挂着个大红花去上山下乡了。那个时候我父亲就知道，如果我下去了，这辈子就上不来了，所以他也担心。但是他担心我们这样的背景的人下去，不但上不来，在下面还要遭受迫害。所以我父亲就告诉我，孩子，你记住，任何时候你都要活下去。因为我父亲知道我们很年轻，那个时候没有社会经历，他担心我下去以后这个心理受不了会自杀。所以我父亲就告诉我说，你一定要这样子。所以我记得我在中学的时候呢，大家在写作文，这个作文写的时候呢，就说你长大要做什么。那我说要做市长行吗？政治上不可靠，我说什么都不行，我要读书也不行，啥都不行。所以我当时想想一下，哎呀，咱们还是做个自由人吧。所以我的座右铭是什么呀？我生活上追求是，我可以一无所有，但是我要浪迹天涯海角。我的作文就是，我可以一无所有，但是我要浪迹天涯海角。没想到这篇作文写上去的时候，老师都看不懂了。 啊，他说从来没有一个人说长大要做什么，要浪迹天涯海角，这是风之修的东西。但我那时候是真实的想法。后来我很早工作了，1974年我就开始工作了。工作的时候，在中国那个时候工资拿得非常非常低，一个月才拿30多块钱人民币。我才明白一个道理，如果你一无所有，你怎么去浪迹天涯海角？所以我就根本没有办法浪迹天涯海角。所以昨天呢，我就把这段呢回忆一下，想一想，后来在美安当中，现在可以让我浪迹天涯海角了。那么从这个图上，大家看到这个骑马的就是我了。所以他们叫什么呀？叫我 Chinese Cowboy。啊，当时我第一次被带去骑马的时候，他就告诉我，这匹马摔下了很多人，因为这匹马最高了。所以这匹马我要爬上去的时候，他那个马鞍在这么高，我要爬上去的时候，而且告诉我摔了好几个年轻人。所以那天他们带我去的时候呢，我说我就要骑这匹马，因为我想 challenge 一下我自己啊。这骑马我想跟做美鞍是一模一样的，第一胆量，你看到马有这个胆量是一样的。所以我的心态就是说，既然来到这边 challenge 我自己，第一个是胆量，第二控制力。做美鞍很多人做不成，是不是对你的团队对你自己没有控制力啊？所以我一上去的时候我就问他，这控制力要怎么控制。那么给我骑这匹马的呢，这个马场的主人呢，他们是这个叫做是几代人都是这个牛仔。所以去的时候呢，那个人就告诉我哈，今天那个老头啊是个牛仔，在当地很有名气，驯马什么东西，你只要听他说就对了。到了那边我看真是一个老头。最后跟这老头一聊以后，老头就问今天来的这个年轻人是谁呢。后来我才明白，我们年龄相差不到1岁。这个时候我才发现 OPC 的作用太好了啊。所以你不喝 OPC 你会变老头，女的会变老太，喝了 OPC 呢她就会变年轻。那么来到这边以后呢，这么几年下来呢，我在北美就安定下来了。1998年的时候我是在美国纽约，我在纽约生活了1年。那么由于我感觉到纽约那个地方太紧张了，所以又回到加拿大去。我比较喜欢加拿大，喜欢加拿大的这个同时，到了这么多年以后，那后来我觉得就是说我们中国这个护照出国啊很多地方就不太方便，所以我只好呢成为加拿大的公民。所以这个国旗代表什么呢？我现在是加拿大的公民。当我站在加拿大这个那边宣誓成为公民的时候，都要宣誓嘛，还要唱那个 All Canada All Canada， 对不对？但是我心里在唱呢，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哎，唱的是中国的国歌。因为什么样呢？我真的很爱我们的国家。但是有些时候哈，我们要智慧一点，其实我们出国也是爱国，不是因为出国的人就不爱国。我出来以后我发现，回国的到这边，我们回国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更思念我们自己的那片土地。所以到这边的时候呢，我们把我们的人生的潜能发挥出来啊。我讲课的时候经常呢不小心呢就讲毛主席语录，因为我那个年代啊，我们就是背毛主席语录背出来的人。所以当初我们讲听到他这个毛泽东他老人家讲的哈，叫做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那么今天做了美鞍我才知道呢，与自己斗其乐无穷。因为美鞍是 challenge 你自己，所以你如果发现你不去 challenge 你自己的时候，你发现什么东西都很顺着别人。所以不 challenge 自己的人，他具备有一种的才能叫奴性，奴隶的奴性啊。 challenge 自己的人呢，他慢慢的会变成什么样呢？狼性。你看我像不像只狼啊？不是色狼啊，真的是像只狼，很有攻击力的狼。那么我在昨天想了一下，这几年来到北美以后，我来来回回挑战自己的时候呢，挑战了7个行业。刚刚来的时候什么都不会，所以进了什么餐馆，进了超市。那么我记得我刚来的时候，我第一份的工作就是进超市。当初我刚刚到多伦多，在皮尔顺机场，多伦多这个叫皮尔顺机场，下了飞机的时候，我不知道今天晚上去哪里，因为我是在我 这个签证差一个礼拜快过期了，我才移民。所以到了多伦多下了飞机的时候，我才想起来，哎呀，我怎么把他出国当出差了？那今天晚上我到哪里去睡觉？我不知道往哪里走，所以下了飞机的时候是下午4点多钟，但是我出了飞机场是晚上12点多钟，因为我不知道去哪里，所以在飞机场打长途电话给我太太，后来总算在电话本里面找到了一个从福建移民过来的人，我还不知道他是在多伦多还是在温哥华，最后总算找到了这个人。找到这个人，当他把我接到他家的时候，吃完饭我们在街上吃个饭，到家的时候已经是晚上这个半夜了，1、2点钟了。所以我就这样子在他那个我这个朋友的这个地下室里面呢安度下来了。一个礼拜以后，我自己租了房子，我开始出去找工作。找工作的时候呢，当时我记得到那边看一下的时候，我就发现我觉得我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出国以前呢，我做了一些准备，就是学了一些英语，我自己觉得我这个发音还不错。那么到了这边跟人家讲英语的时候，我才发现我说的确实不错，我说的别人都听懂了，他说的我都不懂啊，这就麻烦了。那么看一下这个，我们出去找工作的时候看到很多的华人，所以一看到华人的时候，我们去找工作的时候就问他老板在哪里，人家一直看着我，然后问我顶改同样是讲同话的啊，中国人不讲中国话，你还算是个中国人吗？我到了这边我才明白，原来广东话是中国话，咱们国语不是中国话。因为那个时候早期的这些移民